就把亚沙龙给杀了。对他来说，人生一波又一波的荒凉迎面而来，财富、地位、权势什么都有，但是却要面对人生一连串一波又一波的荒凉。所以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回顾他这一生，看到他这一生所经历，他就发现一个有上帝的人生跟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差别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很短，只有六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要会背。这代表了人生的六个最大的应许。这六节经文非常的短，但是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触，都有不一样的领受。尤其年纪越大，你再来读这一段诗篇，你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愿我们今天早上也借着这六节经文来思想一下，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了我们六个最重要的应许。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中文圣经里面或许有一点点的误导，认为说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什么都有。但是如果说你看一下英文圣经，我这里用两个版本，一个是英王钦定本 King James， 另外一个是国际新国际翻译本 NIV。 你看他怎么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 I shall not want，或者是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我不再需要什么。一个人你不再需要什么跟你有多少，这是两回事。有人说一个人是不是满足，不是看你有多少，而是看你还想要什么。中世纪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教父叫奥古斯丁，他就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祷告。奥古斯丁的祷告怎么说呢？他说，上帝啊，你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里面留下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只有你自己才能填满。我有时候在想这什么意思。我举例，这个空缺是一个圆形，上帝造人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一个圆形的空缺。而世界上的东西呢，是多边形，有棱有角的多边形。这些东西摆在你的心里面，你不能说没有感觉。如果你买个新房子会不会高兴啊？会高兴。但高兴多久啊？未必两年。你说你谈恋爱会不会高兴啊？会。维持多久啊？可能三个月。你说你大学毕业是不是高兴啊？也许会高兴。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些东西摆在你心里面你不能说没有感觉，对不对？但是这些有棱有角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将这个圆形填满。我是学数学的，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个怎么样取这个极限，但是有棱有角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圆形填满。这么小的一个心灵却需要一个无限大的神才能把它填满。但是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我不再需要什么。这是人生中一个极大的满足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俄罗斯的作家叫做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集里面他就写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地主啊，到处去买土地，只要听到有土地出卖他一定到那个地方去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土地买下来。就他有一次听到说远方有一个村庄啊，非常廉价的出卖他们的土地，所以这个地主叫伯鸿， 他就带着他的仆人走了很远的路到这个村庄啊去买土地。哎，终于到了那个村庄，见到那个村长，他说：“听说你们这边要卖土地是吧？”村长说：“对啊，我们这边的土地很便宜的，一天1000卢布。”
一天1000卢布，
这很奇怪啊！卖土地不是按照土地的大小来计算吗？怎么用天来计算呢？哎，这村长讲话，他说我们这边卖土地是这样子：明天早上太阳起来的时候，你开始出发，然后呢，你那一天所走过的地方，通通都是你的，只要1000卢布，但有个条件。太阳平息的时候，你要回到你原来出发的地方。哇，这个伯鸿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说：“哎呀，这么好的 deal， 对不对？”这个村长实在太蠢了，所以那天晚上兴奋得不得了，一直等天亮，你知道吧？等等等，终于天要亮了，所以拿着这个铲子啊，就开始到出发点。他的仆人也跟着到出发点，村长也来了。哎，伯鸿就开始出发。沿途怎么样呢？所走过地方就用个铲子做个记号，哎，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对不对？他看到那个土地实在太漂亮了，就跟我们这里的 German Town 一样，每个地方都好。一直到中午啊，才做第一次的90度转弯，你知道？太漂亮了。但是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走了一个早上也累了。也饿了，也渴了，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不行，谁停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土地就是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继续走啊，硬撑着走。开始的时候用走的，后来用慢跑的，后来用快跑的，终于在太阳平息的那一刹那，回到出发点的那个山下面。但是还要冲到山上面去啊。哇，这些村民都在为他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哎，这些仆人也在旁边为他主人加油啊。终于在太阳要平息的那一刹那回到了出发点。哇，这个村长跟全村的人都来向他道贺啊，完成了那一天交易，走了好大一片土地，只要1000卢布。正要上去跟他道贺的时候啊，伯鸿倒下来了。这一些仆人再上去看一下，断气了。结果他的仆人就拿他手上的铲子为他挖了一个洞，9尺长3尺宽，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到底需要多少土地你才能满足？中国有一本书是给小朋友看的，叫《增广贤文》，里面说得好：“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华夏千金，夜眠8尺。”是吧？你说你有良田万顷，你能吃多少？你能每天吃牛排吗？你能每天吃龙虾吗？你能吃多少？良田万顷，日食一升，温饱而已，对不对？你说你在 German Town 有5间房子，你能同时都住吗？你晚上能睡多少？华夏千间，夜眠8尺。这中国人的教导其实也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人一直想要抓这个抓那个，一直觉得不够。我们已经讲过2次了，求不得苦，对不对？是不是求不得苦啊？记得吗？求不得苦之后带出来什么？求而得之也苦，对不对？因为你怎么样，想要更多啊。所以耶稣说，凡喝这世界上的水还要怎么样？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我想我们中间大概应该都是基督徒吧。如果说有悟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得到这样的活水，让这个活水在你的心头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呢？ 所以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这个活水就在你的心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这是一个满足感，满足感，你愿意得到吗？满足感。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呢。你看这只羊好舒服啊，它在，你看，在青草地上，青草地溪水旁 relax 安歇 relax。 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自己也知道，青草地溪水旁并不是你安歇最重要的原因，对不对？因为草会吃光，水会枯干啊。但是人常常以为只要有青草地，只要有溪水旁，我就能安歇。如果第一节是讲满足感，第二节就是讲安全感。什么东西让你安全？人认为说只要拥有世界上的财富、权力、地位，我就可以安全，是吗？1912年4月10号，有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叫铁达尼号，听过吧？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最大的邮轮，最坚固的邮轮，52,130吨。造船的人怎么说啊？他说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即使上帝也没办法把这条船沉下去。这么漂亮的一条船，这么坚固的一条船。所以如果说那个时候你买到了一张船票，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到纽约，你认为一定是平平稳稳、安安静静、舒舒服服、愉愉快快的到达纽约，对吧？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你看人多么狂妄，是吗？是吗？4月14号晚上11点40分撞上冰山，2个小时40分之后，这条船怎么样？断成两段，永远沉在大西洋。Even God cannot sink it。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你买到一张船票，从南开普敦坐车要坐船要到纽约，你认为一定是舒舒服平平稳稳、安乐的到达纽约，是吗？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青草地溪水旁不是你得到安逸得到安歇的最好的理由。所以你如果说看第二节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谁使这只羊在青草地溪水旁啊？他。而是当人有耶和华的时候，你就能够在青草地在溪水旁能够安歇。所以安歇安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帝，是耶和华。你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明天，对吧？我们这里哪个人说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有没有？没有。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却知道明天掌握在谁的手中了，对不对？世界上混乱的太多了，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人类的历史是用鲜血写成的，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多么的混乱，对不对？哪里有哪里有安息，哪里有平安？但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他说我是好牧人，看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整个第二节安全感是来自于谁？弟兄姐妹，来自于谁？
神。
对，来自于耶和华。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就有安全感。所以不是青草地，也不是溪水旁。大家记不记得疫情的时候啊？回想一下，没有多久嘛，对不对？哈，算来算去也不过是5年内的事情，是吧？疫情，有没有去 Costco 抢过卫生纸啊？有没有去 Costco 抢过卫生纸啊？有没有？没有啊？有，还为卫生纸打架的，对不对？谁能想到，一个在军事、经济、体育各方面都是全球第一的一个国家，却为了卫生纸在那边吵？ 不是你能掌握的。青草地溪水旁并不是你安歇最主要的理由，真正让这只羊能够安歇的是我们的主，是耶和华。所以第一节，第一节讲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第一节讲什么？你忘了。第一节什么感？
耶和华
啊，满足感。记住，记住，记住，人生六大应许，第一节是满足感，第二节呢？
安全感。
安全感，对了。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非常重要的应许。人生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走到了一步，不知道是向左或者是向右，不晓得怎么样做决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其实对人来说的话，向左向右 doesn't make sense， 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向左之后向右之后会怎么样。哎，但是这里诗人告诉我，他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上帝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正确的路。我举个例子，我不晓得说我们在 Memphis 有没有见过候鸟。 Memphis 有没有候鸟？候鸟，对，
没见过。
哎，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秋天的时候也会看到，对不对？哎，他们这怎么样呢？哎，过冬的时候就下来了，对不对？在这边度过温暖寒冷的冬天，然后呢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又回去了，对。哎，你知不知道世界上飞得最远的候鸟是什么？哎，我读了好几篇文章，飞得最远的候鸟叫做北极燕鸥。北极燕鸥，你知道北极燕鸥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北极。
哎，北极，对了，我要去。哎，这个红圈圈就是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在北极圈附近。然后呢，到北极冬天的时候，他们往南飞。然后你看，一直穿过赤道，这是他们飞行的路线，飞到哪里了？南极。哦，南极附近。然后呢，到南极冬天的时候，他们又飞回北极去。所以他们是这全世界每年过两次夏天的动物。你知道飞一次要飞多远？你知道吗？40,000公里，来回都在海面上飞，几天几夜在海面上飞。谁引导他们呢？谁引导他们？这些候鸟从来没有飞错。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是进化来的，乱讲。候鸟飞错一次全部死光了，对不对？从来没有飞错。为什么？为什么？上帝造他的时候就是为自己的名引导这些候鸟走正确的路，从来没有飞错。因为上帝在这些候鸟的小小的脑袋里面装了一个导航系统，你知道，装了一个导航系统。那如果说我们讲导航系统的话，就一定要有个坐标了。如果讲坐标的话，就一定有个原点了，对不对？我们在教数学啊，就有个原点。那么候鸟这些小小的脑袋里面，他们这个导航系统的原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白天的时候，太阳，它以太阳作为整个坐标的中心点。然后用这个太阳作为圆心圆点来飞行。那是晚上呢？晚上呢？北半球的时候用北极星。北极星，那一飞过了赤道，这就没有北极星了，对不对？哎，上帝为他预备另外的一个星座，叫做十字架，南十字架星座。所以当他在北半球的时候用晚上。用北极星作为这个坐标的基地，然后当飞过赤道之后，在南半球用南十字星座作为这个坐标的这个原点，懂吗？哎，那你说打台风的时候怎么办？打暴风雨的时候怎么办？既没太阳也没北极星，那怎么办？ 顺着地球的磁场来飞，所以这三个系统彼此交换，看是白天还是晚上，还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来没有说没有飞错。上帝说我为自己的名引导这一些候鸟走义路，所以当我看到这样子的文章，当我了解这样子的系这样子的导航系统，我心里真的非常的安心。其实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导航系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方程式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人类搞到了一塌糊涂，两个这么大的飞机会撞在一起，哎，候鸟从来不会。这时候让我想到了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基督耶稣说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当我读到这样子的经文，当我看到基督耶稣这样子的教导，我心里真的安平安啊，天父养我们啊，对不对？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啊？满天都是鸟，有没有？黄昏的时候有没有去看过？满天都是麻雀，对不对？飞得快不快啊？快，一大群麻雀在天上那边飞啊，转马上转弯，急转弯的、啊。哎，你有没有试过站在下面等啊？说不定两只麻雀撞在一起掉下来，对不对？哎，你等啊，你下次有机会了去那当一群麻雀在那边天上飞，说你去等啊，会不会两只麻雀撞在一起掉下来？不会，不会。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吗？这么便宜的一样东西，这么卑贱的一样东西，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算过。弟兄姐妹，上帝把你放在他的手心里面，天天数你的头发，他把你的名字写在他的手掌心上面，天天在念，这是上帝的爱，非常个人的，非常温馨的。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应许，看到这样子的教导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值得担忧的？上帝为你开路。所以如果说第一节是什么？
满足感。
第二节是什么？
安全感。
第三节是什么？引领。引领的应许，他引领我们走义路，懂吧？引领我们走义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个我想应该有了，这个暑假寒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有没有？或者是你们夫妻出去玩，有没有？
有
啊。以前我四十几年前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没有导航系统啊，没有 GPS， 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出去玩怎么去啊？
地图。
马上去这个 Triple A， 对不对？去找那个什么拿地图，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要去等某个地方，先在家里做功课，然后把地图画好，对不对？啊，从哪一条路换哪一条路换哪一条路，常常怎么样呢？准备了个半天，结果车子开了三天之后到那个地方，地图改路，不知道他怎么办。哎，我有这样的经验。这个时候，你旁边那个开始讲话。弟兄姐，我相信你有这样子的经验。你旁边那个开始讲话，叫你在家里做功课，好好的研究，对不对？你就是没有听我的话，你心里真是气得要命啊，对不对？我明明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做功课，结果怎么样？结果在那边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在那边在修路啊，对不对？一天车子开了半天，看到了 Memphis， 就是他说修路，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想一句话来回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当你还没想到的时候，他又马上冒出了一句：“你妈也是这样的。”但现在不需要了，对不对？现在没这个问题了，一上车把这个
谢谢
这个把这个对不对？这个地址打进去，对不对？马上告诉你什么左转右转，要还有多久，对不对？要哪里要转弯，是不是？就算那个地方修路，马上怎么样改道，马上怎么样重新的设定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圣经早就有了。以赛亚书怎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叮。”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上帝指导你走义路。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虽然有惶恐，虽然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上帝答应我必在你的后面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间，这是引领的应许。一个有上帝的人，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明天是掌握在他的手中的。问题就是说你听不听。所以为什么说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你听不听，人不听，对不对？人说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善恶是由我来决定的，对，我们昨天讲了那么一大堆，对，你是谁啊？告诉我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善恶是由我们人来决定的。好，如果人来做决定的话，圣经怎么说？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哪一个人是错的？我昨天不是讲吗？川普说他是好人啊，金正恩也说他是好人，对不对？夫妻之间哪个人吵架是坏的？都是好人，都是好人打好人，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所以诗人才会求神说，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能够听上帝的话，让我能够跟着圣灵的引领，这是引领。上帝愿意引领我们，上帝愿意指导我们，但是问题说人要听。但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上帝会引导我们走义路。第四节，这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对，这节说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啊，这是整个诗篇的中心节。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每个人的人生里面，必定会经历死荫幽谷，必定会经历死荫幽谷。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的主题，对不对？必定会遇到。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虽然行过这一些困难，但是不要怕。这里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他与我们同在。40多年前，我到 Princeton 去开始读我的博士论文，博士学位。到达美国的时候是8月多，没有多久，天气就开始转寒。这个时候，树上的叶子会怎么样？变色，对不对？啊，真的漂亮。啊，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绿，非常漂亮。这时候才发现说，以前所看到的西洋画原来是真的，原来是上帝的创造。以前都以为是什么幻想，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又有红色的叶子，又有黄色的叶子，这通通混在一起，非常漂亮，很漂亮，很兴奋。但是没有多久啊，这些叶子怎么样？就掉下来。当你走在满地的落叶，当你看到树上的这一些树枝都是光秃秃的，我突然有一个感觉，突然有个失落感。这时候就让我想到马致远所写的这首词，读过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我断肠人在天涯。我人在 Princeton， 断肠人在天涯。啊，我写信给，这是我写给我岳母的，我告诉他我想到了这首词。人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突然走到一个地步，突然发现说只有你一个人在走，只有你一个人在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你一个人在走，突然有种孤独感，突然不晓得在这里做什么。但上帝在这边告诉你，当你行过人生的死荫幽谷的时候，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把你藏在我的翅膀之下，我的右手必扶持你，我必托住你。 有没有发现说整个诗篇呢？诗篇二十三篇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讲什么？都用了一个字，怎么样讲神呢、啊？代名词用哪一个？
他。
谁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
他。他，都是他。第三节。但当你走过人生的死因幽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变成了你。这个字刚好是在整个诗篇的中心的那一个字，前面二十三个字，二十六个字，后面二十六个字，中间那个字你，因为你与我同在。人生一定会经过死因幽谷，弟兄姐妹，保证，人生一定会经过死因幽谷。但是在经历死因幽谷的时候，你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在走呢，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这中间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嗯，
人生有很多的境遇本身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碰到死因幽谷的时候，你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自己在走呢，还是有人陪我们一起走？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当我们行过死因幽谷的时候，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你。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基督耶稣来要给他起名叫什么？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同在的应许。当我们行过死因幽谷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当我们在孤单的时候，当我们在伤心的时候，上帝说我与你同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了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孤单的时候，你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在走，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诗篇第一百二十一篇第八节怎么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多美好的应许，对不对？我与你同在。所以第四节，同在的应许，我与你同在，你出你入，我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一个有神的人跟一个没有神的人，他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真的，真的，那一种从神而来的平安，只有基督徒能够体会得到。我看到我自己的岳母年纪越天一天的大，然后又摔了跤，然后又在医院里面开刀，我发现她很害怕，很担心，因为这是每一个人往终究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害怕不安。但上帝说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会保护你。这是一个作为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中间的一个很大的差别。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边讲到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对不对？人为什么要摆设筵席啊？理解没？人为什么会摆设筵席啊？庆祝，对不对？哎，生日啦，婚礼啦，对不对？孙子满月啦，对不对？儿子结婚啦，对不对？高兴庆祝。但是这里为什么会要庆祝啊？这里的摆设筵席在庆祝什么？打胜仗，是吧？敌人还在，打什么胜仗？在我敌人面前，敌人还在，敌人还在，这就是一个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差别。一个有神的人，上帝说我在敌人的面前为你摆设筵席，虽然敌人还在， 我为你摆设宴席，你就可以庆祝，你就可以 celebrate， 懂吗？敌人仍然在，我不晓得大卫在这边所讲的敌人是什么样子的敌人。大卫一生中常常被人追赶，对不对？大卫一生中的敌人很多啊，对，还没做皇帝，这个扫罗就是他的敌人了，对不对？大卫碰到非利士人，大卫碰到很多的外邦，到年老的时候，儿子是他的敌人了，对不对？大卫一生中很多的敌人，我不晓得大卫在这边所说的敌人是什么。你有没有敌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敌人？
有，
有没有？
有，
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亲子关系，可能是你夫妻的关系。你知道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半夜3点钟台湾打电话来，对不对？我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如果台湾那一边半夜3点钟会打电话来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不会是好消息，对吧？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敌人突然而来，让你措手不及。命运常常就向我们投出变化球，让你无从招架，对吧？我为什么怕半夜3点钟他们打电话来？如果他们中了乐透奖，绝对不会半夜3点钟打电话告诉你，对不对？半夜3点钟打电话都是突然而来的，让你无从招架。但上帝说：“不要跑，我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筵席。”圣经里面大卫的敌人真是太多了。你看看在诗篇第3篇里面，大卫怎么说？耶和华我的敌人是何其加增的，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对不对？但你耶和华是我四面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我叫我抬起头来。大卫在诗篇里面一直讲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对不对？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我的避难所，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或者敌人是何其加，何其的增多，何其加增多少？但是怎么样呢？这么多人来攻击我，但耶和华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如果说你爱神，如果说你关心神，神必关心你的事，绝对不会让你灰头土脸。这是我信主第54年，在过去54年里面，有高潮，有低潮，甚至死因有谷，但是我的神从来没有让我抬不起头来。我让你福杯满溢，对，在敌人面前我为你摆设筵席，而且我让你福杯满溢。什么叫福杯满溢？让你家财万贯，让你跟那个伯鸿一样在 German Town 买5栋房子，是吧？不，耶稣怎么说？这段经文大家 很熟悉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是我们第二次在引用这样类似的经文。他说：“不要为生命担心，不要为生命吃什么喝什么担心，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边讲，你想乌鸦，乌鸦不送也不收，也没有仓也没有库，身上且养活它，那我们是不是比飞鸟贵重的多？耶稣刚才是不是这样讲啊？对不对？麻雀它尚且养活，何况是你们呢？你们岂不比麻雀贵重吗？对不对？乌鸦，他这边讲乌鸦，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也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我们岂不比乌鸦贵重的多吗？我想了很久，为什么他这边用乌鸦哦？我读经想了很久，为什么不用凤凰呢？为什么用乌鸦？所以有一次在香港碰到温伟耀博士，我就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用乌鸦？温伟耀告诉我：“哎，你有机会要读一下约伯记，仔细的看看约伯记里面怎么说。 我就很听话的回来好好的读约伯记。约伯记里面上帝是不是对约伯说了一大堆话？有没有？记不记得？有没有读过约伯记啊？上帝是不是对约伯讲了很多的话？是吧？问约伯很多的问题，对不对？约伯不是很不开心吗？约伯不是向上跟神辩论吗？对不对？约伯胆子不小，我们还不敢呢。约伯说：“上帝，你出来，我要跟你对话。”上帝出来跟他对话，上帝问他很多问题，对不对？上帝说什么？乌鸦，又是乌鸦。乌鸦之雏，鹦鹉食物飞来飞去，哀告上帝。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谁放野驴出去自由？野牛岂肯服侍你？上帝一连串问约伯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是你们发现说，在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特点的，就是讲到的这几样生物都是什么？有个共同的一点，都是什么？
野的
。那么都是野的。谁养乌鸦？谁养野牛？谁养野山羊？上帝说：“我养过他，我养过他，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说，我亲自的养活他，何况我们呢？所以，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人的生命是在不在乎家道丰富，可是现在的人拼命的抓呀、拿呀、抢啊，对不对？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我在这边绝非高调。我告诉你的是我过去我在信仰中间的经历，真真正正看到说耶稣救我，绝对不是高调。其实你信不信主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对不对？我不是说这个周末没事干的，飞得那么大老远跑到来这个地方告诉你说耶稣好啊，要信耶稣啊，对不对？拜托啊，你信不信耶稣跟我其实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带了两个人信主，所以我回去之后我的牧师跟我讲说下个月你不用奉献，没这回事，对，因为他真的好，真的好。这些野的东西谁去养？所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用乌鸦这么卑贱的一样东西，这么卑贱的一个生物，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让你灵魂苏醒，我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我让你怎么样福杯满溢。不但如此哦，后面耶稣接着讲，他说：“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的还不如这一朵小花，对不对？你们的小信的人，野地里面的草，唱过这首歌吗？野地的花，这个是有一段时间是教会的流行歌，野地的花啊，像百合花，野地里面的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到炉子里面的神还这样装饰他，何况你们呢？前面讲说这些野的东西，上帝照顾他们，上帝养活他们，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对不对？这边讲什么？百合花。这边讲什么？野地里面的草，是吧？我在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有很多孩子啊？有没有很多孩子啊？我想等一下一定会看到很多孩子，对，等一下上主日学啦、啊，什么什么，很多孩子。孩子可不可爱？可爱哈、哦。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他们穿的漂漂亮亮的礼拜天来做礼拜？有没有？
有。
其实小孩给他穿那么漂亮干嘛？对不对？爸爸妈妈的旧衣服给他捆一捆就好了嘛，对不对？对，反正他天天长大，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对不对？两个礼拜就穿不下了，那给花那么多钱给他买那么漂亮的衣服干嘛？对不对？你爸爸妈妈的旧衣服给他捆一捆就好了，只要不着凉就行了嘛。那你会不会这样做？
不会。
不会。你会装扮他们啊？ 会不会？会不会帮我买漂亮的衣服啊？会啊，这叫什么？这叫锦上添花的爱啊。上帝为什么装扮我们呢？上帝不仅仅是养活我们的，上帝装扮我们的，这叫锦上添花的爱啊。因为他爱你，懂吗？他爱你，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一样啊。你到这个 Costco， 明天不等一下下午去 Costco 看一看，或者是到 Giant 或者什么Trader Joe 去看看，到这个卖花的地方去站在前面去看看那些卖的花，对不对？明天就要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但上帝却如此装扮他们，因为上帝爱他们。像这些花、这些草，上帝都爱他们，何况我们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当然吃喝很重要，但是怎么样？不要像猪八戒一样，对不对？什么都想多要一点，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是不是这样教我们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身体胜于衣裳，生命胜于饮食。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但上帝供应我们。如果说你这样想的话，我们是不是非常的安心呢？供应的需要是不是非常安心？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宰说：“我养活你，不但养活你，而且怎么样？我还装扮你。”然后每一个人都人模人样，这是爱，上帝的爱。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满足的应许：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基督耶稣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教导我们。但是人听不进去，所以才要灵魂苏醒。求主啊，你让我灵魂苏醒。最后一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想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随着不是跟随的意思，这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就是打败了打败仗的时候，敌人的追兵在后面怎么样？紧追不舍。大卫一生中常常被人紧追不舍，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被扫罗紧追不舍，打仗的时候常常被非利士人紧追不舍，到年纪老的时候被儿子紧追不舍，紧追不舍。这边说谁紧追我们了？紧追不舍，什么东西紧追不舍？神的爱。他用他的慈神爱所紧追不舍，常常听人家说：“哎呀，感谢主，我找到耶稣了。”算了吧，是耶稣在找我们呢、啊，对不对？人怎么可能去找耶稣？是耶稣在找我们，紧追不舍，用他的圣经里面怎么说？用他的慈神爱所绑住我们，对不对？紧追不舍。一生一世用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后面讲什么？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吧？我刚才提到，一个人在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当问几个问题啊？
两。
当问几个问题啊？忘记了。
两个问题。
一个人要当一个人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该问几个问题啊？两个。第一个是什么？Hello，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忘记了？是谁跟你一起走？是你单独的走，还是什么？有人陪你一起走？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没讲。第二个问题我先告诉你：当你走完了这个死荫幽谷之后，你到哪里去？懂吗？当你走完这个死荫幽谷之后，你到哪里去？这是第二个问题。大卫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告诉你说，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之后，你会去哪里？会去哪里？会去哪里？对不对？世界上有很多的哲学家，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文学家告诉你说，哎，你会去哪里？会去哪里？会去哪里？会去哪里？对不对？我觉得这些答案不足采信， 这些告诉你说会去哪里会去哪里会去哪里的人，没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为什么？
没有去过。
因为他们又没去过，对不对？他们又没去过，他怎么知道去哪里啊？对不对？那去过的人呢？没有一个回来，对不对？对不对？告诉你说该去哪里会去哪里会去哪里，没有一个人去过，所以不足采信，不足采信。但有一个答案可以采信，这就是我们今天庆祝基督耶稣复活的日子。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他去过又回来，对不对？也告诉你说，我在那个地方为你预备了好地方，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我预备了很多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行完死因幽谷之后，我们会去什么地方，懂吗？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永恒的应许，懂吗？我为你预备地方，我为你好预备了好多的地方。只有这个人的答案是最可靠的，因为他去过又回来告诉你，但是你不听，却愿意听那些没去过然后跟你乱讲的人。这就是基督的信仰跟一般民间宗教最大的不一样。这一位神从死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他既去过又回来，而且告诉你，我为你预备地方。人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灵魂苏醒，然后呢，接受他，接受他，懂吗？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诗篇第23篇，美不美啊？
美。
漂亮不漂亮啊？
漂亮。
需不需要把它背起来啊？
需要。
需要。我个人觉得圣经里面诗篇这么多篇，有两个诗篇是一定要背的。第一个就是23篇，一定要背。在多少的病床面前被朗诵，在多少人的面前被朗诵，大卫的诗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服侍我们。另外一个诗篇你一定要会背，诗篇第51篇，一个得罪神得罪人的人，必须要照着诗篇51篇大卫的祷告来学习。在这6节经文里面，是不是给我们6个应许啊？是不是啊？第一节什么？
满足感，
满足的应许，对不对？第2节呢？
安全。
第3节呢？
引领。
第4节呢？
同在。
第5节呢？
福气。
第6节呢？
永恒。
记住，这一生一世可以陪伴我们，一生一世可以帮助我们。这一首诗之所以如此的伟大，这一首诗所以成为人类文化遗产这么重要的一个诗篇，就是在这个里面短短的6节经文里面，将人生最重要的6个应许都给了我们。我想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谢谢张长老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啊！神赐给我们6大应许啊！那我们接下来，这段休息时间，我们是11点开始敬拜啊。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啊，跟张长老沟通。我们待可能要留一些15分钟给他。我们敬拜的时间，敬拜是11点开始，是在隔壁的敬拜中心，敬拜中心。好，那我们就散会，现在待会见啊，到敬拜中心去。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好，父神，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复活的主，在这复活的主日，我们纪念你，你的复活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主，谢谢你透过大卫的口把你赐给我们的6大应许。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接下来要到敬拜中心敬拜赞美你。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口，我们全然向你，向你献上敬拜。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阿们
Thank you.